哎，各位兄弟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我是华文堂的兄弟，我叫朱根华。今天我给大家读《约翰福音》的18章1到27节。耶稣祷告完毕，就带着门徒渡过吉伦西，进了那里的一个园子。因为耶稣时常带着门徒到那里聚会，所以出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这时犹大带着一队士兵及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和兵器来了。耶稣早就知道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事，于是就出来问他们：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那时出卖耶稣的犹大也站在他们当中，他们听到耶稣说我就是，便后退跌倒在地上。耶稣又问：你们找谁？他们说：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既然找我，就让这些人走吧。这是要应验他以前说的：你赐给我的人一个也没有失掉。这时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他拔刀向大祭司的奴仆马勒甸砍去，削掉了他的耳朵右耳。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赐给我的杯我只能不喝。千夫长带着士兵和犹太人的差役上前把耶稣捆绑起来带了回去。他们押着耶稣去见亚纳，就是那一年的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个该亚法就是以前曾对犹太人建议说让他一个人替众人死对我们更好。西门彼得和另一个门徒跟在耶稣后面。由于那个门徒和大祭司认识，他就跟耶稣来到大祭司的院子，彼得留在门外。后来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就出来对看门的女仆说了声，便把彼得也带了进去。看门的女仆问彼得：你不也是那个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天气很冷，奴仆和差役生了一堆火，站着烤火取暖，彼得也跟着他们站在一起烤火取暖。这时大祭司正在盘问耶稣有关他的门徒和他的教导之事。耶稣说：我是公开对世人讲的，我常在犹太人集聚的会堂和圣殿教导人，没有在背地里说过什么。你何必问我呢？问那些听过我讲的人吧，他们知道我讲过什么。耶稣才说完，站在旁边的差役就打了他眼光，说：你敢这样回答大祭司？耶稣说：如果我说错了，你可以指出我错在哪里；如果我说的对，你为什么打我呢？亚纳把那捆绑起来的耶稣押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那时西门彼得仍然站在烤火，有人问他：你不也是那人的门徒吗？彼得否认说：我不是。一个大祭司的奴仆，就是不被彼得削掉耳朵的那个人的亲戚，说：我不是看见你和他一起在园子里，在园子里吗？彼得再次否认。就在那时鸡叫了。
大家早上好，弟兄姐妹，还有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欢迎你们。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约翰福音书，然后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看18章。但接下来呢，在四堂的这个主日讲道里面呢，我们就会把整个约翰福音书给讲完。那在剩余的这几段经文里头呢，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他如何遭出卖， 最后呢，落入这个祭司长的手中，被交到外族人的手里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之后呢，耶稣的复活以及在门徒面前彰显他自己，就是这四个主日里面我们会一起的来明白跟看的哈。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就是十八章一到二十七节呢，一到二十七节哈，似乎就是把我们再次带回到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三章的那个情景哈。倘若你在我们当中的话，你会知道我们在看那个十三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耶稣与门徒在那里呢共度最后一次的这个逾越节。而且在十三章里面呢，耶稣就曾经预言有关就是他会被出卖的那件事情，以及基提教之前彼得会不认他三次。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啊，十八章一到二十七节，刚才George 给我们读的时候呢，似乎把我们又重新带回到十三章里头了哈，那个情形。那当然了，我们在这里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呢，就让我们知道说，这些耶稣给的这些预言哈，在十三章里面所说的这些预言呢，都会一一的落实了。但同时呢，我也要大家就是注意哈。当这些耶稣说的这个预言落实的时候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情景里面呢，我们再次的看到就是耶稣他如何完全的去顺服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而且我们会注意到说耶稣他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摆上，不是为说哈，是完全摆上，完成就是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里面所做的这个目的哈，所要行的这个目的。就像之前在十二章里面耶稣这样子说，我现在心里头忧伤，说什么才好呢？求父救我离开这个时刻吗？然而我原是为这个时刻来的。当然耶稣指的在十二章二十七节里面的这个时刻，当然就是指他要被高举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了。所以我们来一起看看好不好，这个耶稣之前的这个预言如何在十八章里面一的来落实。那首先呢，我想让大家看一段，就是在十三章的约翰福音书第十三章里面的二十六到三十节的这段经文哈。我们看到说，当这个耶稣将沾的一些一点这个饼哈，递给这个犹大之后呢，当犹大吃了之后呢，那一刻这个魔鬼撒旦就进入了这个犹大的心了。那接着我们听到耶稣说什么呢？在十三章的二十七节哈，他这样子说：“你要做的事情，你就是指那个犹大哈，你要去做的事情，赶快去做吧，那耶稣在二十七节里面所说的对犹大说去做的这个事情呢，当然就是我们今天在十八章一到三节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同这个剩余的十一个门徒，因为当时犹大已经离开了哈。”耶稣同这个圣尼的十一个门徒，当他们就是渡过这个基伦西的时候哈，我们就进入到一个园子的时候呢，这个犹大已经在那里就设下了这个埋伏，他要出卖耶稣，他要将把这个耶稣交在祭司长跟法利赛人的这个手里了。那想想哈，这个耶稣落到如此的一个下场哈，就是被出卖的这个下场哈，可能在人的眼里头呢，看似好像挺无助的，对不对？或者甚至就是挺可怜的。耶稣他是遭一位跟随他三年多的这个门徒，这位犹大哈，给出卖的。而这些日子以来呢，这个耶稣他不是早已经知道，而且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嘛，就是自己将会被出卖的这个事情哈。就是在最后一次的这个与门徒共享的逾越节这个晚餐的时候呢，耶稣不也指名道姓哈，明确的指出就是犹大会出卖他吗？但耶稣的这些预言，这些所谓的预知哈，并没有能够阻止犹大接下来付诸行动，将耶稣给出卖哈。所以可能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哈，我们若不大熟悉的话，我们可能会认为说，哎，耶稣好像非常的无助哈，而且非常可怜。但是这样子吗？我们再看一看哈，这个十八章接下去看哈，四到五节里面，我们看到说，在四到五节，耶稣是自己站出来的哈，他是自愿被逮捕的， 当他们说拿撒勒人的、他们要来取这个拿撒勒人的耶稣的时候呢，耶稣说我就是、啊、我就是。哎，耶稣不像是无助的人、啊、他自愿摆上自己。那来到第六节呢，我们看到说他们听到这个耶稣说我就是的时候呢，便后退跌倒在地上了。当耶稣就是向这些人、啊、来逮捕他的这些人宣告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就是的时候呢，看看这些人他们都后退跌倒在地上，这不像是一个可怜不像是一个无助的人能够做的事情，对不对？想想啊，这个耶稣的这个宣告呢，我就是、啊、似乎把我们再次带回到哪里去呢？把我们带回到旧约这个出埃及记的、所记载的一段经文、啊、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当这个耶和华上帝将、将就是、第一次、啊、向这个摩西他的仆人、啊、彰显他自己的时候，他也是用同样这个名字、啊、宣告他自己是谁、啊、我们知道说耶稣他是富有权柄，他是大有权柄的这位人子、啊、上帝差来的那位基督。而且我们看到说就是在这个危机的时刻里面呢，我们看到耶稣仍然在掌管整个局面、啊、比如说耶稣仍然在成就父上帝的这个话语、啊、就是确保那些跟随他的门徒一个一个也不会遇到不测、啊、就像在第八到第九节里头所记载的一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在第十节、啊、这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西门彼得就拿着一把刀，他就拔刀向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奴仆马勒古、啊、给砍去，而且还削掉了他的右耳。那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的看到、啊、这个彼得往往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呢， 他是那一位就是走在前面的那一个人、啊、而且就是无论是在、宣告他所说的话或者是在他的行动里面，彼得一直都是抢先在其他的门徒前面呢、啊。记得在这之前，彼得不就是第一个承认耶稣他的身份吗？记得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六章、啊、当这个耶稣对这些门徒在六十七节、啊、对这些十二个门徒这样子说，你们要离开我吗？彼得怎么回答呢？西门彼得就回答这个耶稣、啊、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相信并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啊。所以彼得往往是第一个抢在这些门徒面前、啊、做这个宣告、啊、那这之前呢，我们在十三章里面彼得不也在耶稣面前夸下了这个海口吗？他在十三章的三十七节这样子说，主啊，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够跟你去呢？就是为你死我也愿意。而现在呢，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再次看到这个彼得他拔刀，他把那个一位大祭司的奴仆他的右耳给削掉。彼得的这个举动，他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是想阻止耶稣被逮捕吗？他想做耶稣的这个护卫者保护着他吗？还是彼得在抵挡父上帝在耶稣身上的这个旨意成就呢？我想是第二者，对吧？后者，对吧？哈，听听这个耶稣他接下来怎么样去斥责这个彼得。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赐给我的杯我怎能不喝呢？感谢主啊，彼得当时的这个英勇的这个行为、啊、并没有阻止耶稣被出卖的这个计划、啊、这计划仍然进行，要不然的话今天我们不会在这里聚会了。在面对前来就是逮捕他的这些仇敌，耶稣不是那个软弱无助或者是可怜的一个人、啊、他乃是淡定的。我们不禁要问、啊、这个耶稣如此的淡定，这能力从哪里来呢？面对跟遭遇这个危机的时候，耶稣如此的淡定，因为他在顺服父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啊、就是在第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的一样啊，喝下这个父上帝赐给他的这个杯、啊、在面对这个仇敌的时候呢，耶稣愿意将自己摆上，不但叫他自己的门徒、没有任何的闪失、啊、耶稣的这个摆上呢，更是为了挪去 父上帝在罪人身上的这个怜悯，喝下这个杯。那虽然说这个约翰福音书里面没有记载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这个祷告，因为在约翰福音书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没有听到这样子的祷告，但是呢，在这里呢，耶稣指的这个杯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的时候要求这个父上帝撤去的那个杯。所以我想让大家就是看一段了，就马可福音书的第14章耶稣的如此向父的这个祷告，好不好？他在马可福音书的第14章里面36节，他说，耶稣说，阿爸父啊，你无所不能啊，求你撤去此杯，然而愿你的旨意成就，而非我的意愿。所以耶稣指的杯就是那个杯了。但耶稣的指的杯到底是什么杯呢？我们就需要回到这个旧约书里面去了解一下到底这个杯是什么杯啊。那旧约书里面除了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记载以外呢，还有其他的这些旧约书有记载哈，无论是耶利米书或者是诗篇都有记载。但我今天想让大家看一看，就是这个杯的意思哈，旧约的这个所谓的影射哈，在以赛亚书的第51章，他在17在22-23节里面呢，都在形容这个杯哈。所以比如说以赛亚书的第51章第17节哈。耶路撒冷啊，这个耶稣说，这个上帝说哈，醒来，醒来，站起来吧！你从耶和华手中的这个杯哈里喝了他的这个愤怒，喝干了那杯使人东倒西歪的这个酒啊。然后之后呢，在22-23节呢，他这样子说哈，你的主耶和华是为了他的子民申辩的上帝，他说，看啊，我已经从你手中拿走那使人东倒西歪的这个杯和盛满我愤怒的这个碗，你必不再喝，我必把这杯给苦待你的人，他们曾对你说，趴下，我们好从你身上走过，你曾把你的背当作地面，当作街道任人践踏。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在以赛亚书的51章里面17、22跟23节哈，都提到这个杯。这个杯呢，也可以用这个碗来形容了哈。但是呢，它是装满什么呢？它是装满耶和华上帝的这个愤怒的这个杯哈。那在以赛亚书的51章里面呢，耶和华他把这个杯或者这个碗赐给谁呢？首先我们看到说，在旧约书里面，上帝把这个杯赐给属他的子民以色列民去喝，就是在17节里面所提醒我们的一样。之后呢，耶和华上帝呢也会将这个装满上帝愤怒的这个杯赐给那些苦待他的子民的这些列国，就如在22-23节里面所形容的一样。那在这里呢，弟兄姐妹朋友，也就是说，其实所有人无论是属上帝的这些以色列民哈，或者是不属上帝的这些列国外族人哈，无论是谁呢，他们最终都会尝到耶和华上帝带来的这个愤怒哈，赐给他们喝下这个杯。那不禁要问，耶和华上帝为何会赐下这装满他愤怒的这个杯呢？为何以色列民他的子民啊和外族人都需要喝下这个杯呢？都需要面对跟经历上帝的这个烈怒呢？旧约告诉我们，或者圣经告诉我们，原因是因为罪的关系，罪的关系。倘若罪没有得到彻底的这个根除，倘若罪没有得到彻底的根除的话，那耶和华上帝的这个愤怒，他的烈怒就会常常在罪人身上。那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呢，我们不禁要问这个耶和华上帝在罪人身上的这个烈怒，他的愤怒如何才能够挪去呢？除了怎么样才能够被平息呢？公义的上帝他怎么能够就是不在罪人身上降下他自己的烈怒呢？除非另有一个人他能够来承担耶和华上帝他公义烈怒。那感谢主啊，感谢主，因为那位能够扛下罪人一切过犯，那一位能够扛下罪人一切罪恶，那位能够就是带来罪的赦免， 那位能够挪去耶和华上帝烈怒的这个人，他将来要来。而且以赛亚先知他也在他的书里面记载了有关这个人。他写完这个五十一章之后呢，他继续的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就记载了有关这将来要来的这个人。但我们知道就是耶和华上帝的这个仆人，耶和华上帝他的仆人，就像在五十三章里面第六节这样子说，我们好像迷路的这个羊，个人偏行几路，但上帝却让他，就是耶和华上帝的这个仆人，承担了我们众人的这个罪恶。又或者在第十节里面他这样子说，然而他就是这个仆人，他要被压伤受痛苦是耶和华的这个旨意，他的这个性命呢做了赎罪祭，他必看见自己的后裔，他必长久活着，耶和华上帝的这个旨意呢必在他这个仆人的手中来实现。所以旧约书里面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几节都预言了将来要来的这个仆人，而且他能够怎么样呢？他能够完全的去根除这个罪恶，使到那些信靠他的人罪能够得赦免，不活在上帝的烈怒了。所以因此呢，来到新约书的时候呢，当我们进入到这个新约书的时候呢，当我们看到这个福音书，尤其在约翰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就是以赛亚先知在书信里面所预言要来的那位仆人了。耶稣是那位为罪人喝下装满上帝愤怒的这个杯，叫凡信靠耶稣的人，我们一切的罪恶都能够得到赦免，在我们的身上呢，上帝的公义烈怒能够被平息跟被挪去。那因此呢，我们在约翰福音书里面三章不就是这样子提醒我们吗？三章的三十六节他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上帝的烈怒藏在他身上。那在这里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耶稣为谁如此的愿意摆上他自己的生命呢？他为谁来喝下这个上帝赐给他的这个杯呢？我想在这里让大家看到其实为所有害怕丢失的人，丢失什么呢？丢失自己的权益的人，那些明哲保身，那些拒绝耶稣的人，耶稣为他们喝下这杯。比如说我们在往下读的时候呢，在十八章的接下来几节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一位叫大祭司的这个该亚法，还有当然就是耶稣的这个门徒彼得了。因为在他们身上呢，我们看到说他们害怕丢失一些事情一些事物或者为了明哲保身，他们选择不认耶稣，拒绝耶稣。所以比如说我们来看看，先来看看这个大祭司该亚法。我们看到说在十四节里面，十八章的第十四节里面，他这个彼得再次的不是彼得，约翰这个使徒约翰再次的提醒我们，他说这个该亚法以前曾经对犹太人这样子建议说什么呢？让他就是指耶稣让耶稣一个人来替众人死，对你们更好。那当然你要明白这个这个该亚法所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所谓的建议就记载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一章了。所以我想让大家看一看这个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一章尤其四十七到五十节里面的这一段记载，好不好？我们看到说这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便召开他们的会议公会会议，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人指的耶稣这个人行了这么多的神迹，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让耶稣这样子的继续下去的话，那所有的人都会信他，那时呢，罗马人一定会来夺取我们的土地，来掳掠我们的人民。当年就是担任这个大祭司的该亚法就对他们说，你们什么都不懂，你们没有认识到他一个人替众人死，而不是整个民族灭亡，对你们来说更好。就是指这一段了在十八章里面的十四节里面的这个曾经建议的这个事情就记载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一章这个内容。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原来这个大祭司他挺害怕的他害怕什么呢？ 他害怕丢失管理这些犹太人的权柄，在犹太人当中做这个大祭司的这个权柄，他害怕丢失。毕竟耶稣的这个崛起，他威胁了，已经威胁了，这是他的这个权柄了。耶稣带来有权柄，带着有权柄的这个教导，以及他所行的这个各个神迹，都叫许多犹太人都被吸引过去了，而且都开始跟随耶稣了。倘若再不阻止这个耶稣他日益增长的这个权势，那他这位作为犹太人的这个大祭司还会有落脚的这个地方吗？那当然，在更大的一个政治的层面来考量的话呢，倘若耶稣继续的扩张他的这个声势，那恐怕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所持有的这个政治权柄，无论是在土地或者是人民身上的这个权柄，也都会夺走。被谁夺走呢？就是当时治理他们的这些罗马人了。所以因此丢失地方跟丢失人民了。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该亚法他是害怕丢失，害怕丢失什么呢？害怕丢失他的权利，因此呢他拒绝耶稣啊。那再看看这个彼得好不好，彼得身上我们又看到什么呢？彼得为何拒绝不承认耶稣呢？彼得此时他不认主，和之前拔刀就是将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奴仆他的右耳给割去，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不是吗？他之前的英勇到哪里去了？怎么现在三次不认主呢？他害怕丢失什么呢？可以想象这个彼得其实没有像耶稣一样，因为当这个奴仆在问他话的时候呢，耶稣在哪里呢？耶稣是被捆绑起来带到大祭司面前了，但是彼得只是在奴仆面前一起在取火烤火取暖的时候被一些奴仆问话而已，而在那个时候呢，他却三次不认主，彼得害怕什么呢？我想是害怕丢失自己的生命吧。为民者保身，他三次不认耶稣。弟兄姐妹朋友，这个该亚法，在该亚法跟彼得身上，我们看到说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为了保住自己的权益，而拒绝耶稣，不承认他。我想说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不是吗？是什么阻止我们今天来跟随耶稣？是什么阻止我们今天来听跟遵从他呢？我想追根究底，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原因，和这个大祭司该亚法还有彼得是一样的。怎么说呢？我们都不想失去我们拥有的事情，拥有的事物。我们为了保持就是现有的这个情况，不愿意放下自身的这个利益，自身的这个权益，我们选择不来跟从，不来听从这个耶稣，不让他做我们生命的这个主宰，不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带来应当看到的这个转变。换句话说，我们仍然要做我们自己生命里头的主宰，所以因此呢选择拒绝耶稣。就像，回到就是，伊甸园里面，回到伊甸园里面，当这个魔鬼撒旦在伊甸园里面诱惑这个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他对他们说什么呢？他说上帝那样说，是因为他知道你们吃了 那树的这个果子以后，眼睛就会明亮，像上帝一样，懂得分辨善恶。这是一个诱惑，我们都想做什么呢？我们都想像上帝一样，自己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生命里头的一切，自己来当家，自己来做主，因此我们拒绝了耶稣，拒绝了他的权柄。但弟兄姐妹朋友，这样子做，其实最终只会丢失我们这个生命。你之前耶稣不是这样子劝诫我们吗？他在约翰福音书里面第十二章这样子说，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必会失掉这个生命，珍悟自己今生珍悟自己今世生命的才能够保住那个生命，而且知道 永生。当然怎么样去珍悟自己的生命，怎么样去保住这个生命呢？就是在二十六节里面所说的，就是来侍奉耶稣。谁要来侍奉我呢，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呢，侍奉我的人也要在那里，我父必尊重侍奉我的人。 兄姐妹朋友， 我不知道今天是今天你的情况是什么在阻止你，是什么在阻碍你不来信靠耶稣，是什么在阻碍你跟阻拦你不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来做你生命里头的这个主宰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当上帝的话语，当他的圣灵来指出这些缠绕你无法就是无论是人或者事物让你不来就是跟随耶稣来让他做你生命的主宰的时候呢，那我想来鼓励你去悔改耶稣在我们人做罪人的时候，他愿意将自己摆上他愿意喝下那装满父上帝愤怒的杯他这样子做是什么呢？他这样子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让我们能够及时来悔改，来信靠他罪得赦免吗？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有一颗就是谦卑受教的心来悔改，来承认耶稣他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他更是我们生命里头的这个主宰并且在这一生竭力的来遵从他。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差遣了你独一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来借着他所教导所行的一切神迹，为要彰显跟显明你。但耶稣更愿意摆上他自己，为罪人的缘故愿意喝下你所赐那装满公义烈怒的杯。天父，我们为此心中充满感恩，常常的称谢。但天父，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你的圣灵指出我们内心为何不来承认耶稣，为何不来跟从他，为何不让他来做我们生命里头主宰的这个原因。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意识到，也让我们愿意的来悔改，继续的靠着主你所赐的恩典能力，叫耶稣常常做我们生命里头的主宰。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阿们。